祝大家新年快乐！我哋继续系思想尼希米嘅信息，好唔好？请我哋再一次同心，我哋一齐祈祷。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谢你，俾你宝贵嘅话语作为我哋生命嘅指引。求你藉着你嘅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改变我哋。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有一本名著叫《伊索寓言》啊。伊索寓言有咁嘅故事，话池塘里边咧一啲嘅小青蛙，平日咧就吱吱喳喳，好开心，中意跳下东，中意跳下西，啊，中意搞下呢，中意搞下路，好开心。但系咧，佢哋总系觉得呢啲青蛙咧就系散沙一盘，各自各有各印，个个都系游蛙式嘅吓，个个都系各有各印，冇嚟合作，佢觉得唔好啊。咁样嘅小池塘嘅青蛙咁样唔掂噶，所以佢就于是咧就同个天帝讲啊，喂，我哋想有个皇帝嚟统治我哋，我哋散沙一盘，唔得合作。咁啊，果然之间咧，嗰啲青蛙第日一起身咧，一擘大眼睇到，哇！池塘里边有新嘅景象，一嚿好大好大嘅木，一碌木。里面插着一支旗，写着青蛙皇帝一嚿木。哇！那些青蛙见到，哇，几劲啊！哇，犀利啦！又强大又威猛，我哋嘅皇帝好嘢！皇帝万岁！一碌木万岁，万岁万万岁！咁青蛙齐齐欢呼，哇！大家要庆典啦！我哋而家有个新皇帝，青蛙皇帝一碌木几好啊！咁啊，跟住咧搞完一连串嘅啊活动啊欢呼啊，渐渐平静过嚟咧，唉，发觉有啲嘢唔妥，发觉嗰个皇帝日日就系踎喺嗰度，又冇眼睇，又冇耳听，又冇脚行，一嚿木咁样。咁样个皇帝点掂啊？讲佢又唔明，又冇眼睇住我哋，咁点样做皇帝啊？咁有只青蛙就话：，诶，可能佢眯埋眼啫，瞓咗觉咧。我哋走去嗰嚿木，喐下佢点啊？咁于是咧，青蛙就个个跳上个木头嗰度，就碌下碌下，哇，发觉几好玩喎，碌来碌去咁样，试下喐唔喐到啊？嗰啲青蛙就于是推去另外一边，又推去呢边。那个皇帝依然冇反应，一嚿木咁样，嗰啲青蛙开始失望。原来我哋个青蛙皇帝真系一碌木嚟噶，冇用啊！啊，冇号令，冇思想，冇眼睇，冇耳听，冇脚行，冇手喐，咁点得做皇帝啊？于是佢哋就开始鼓噪啦，开始搞革命啦。开始咧就好唔开心啦，于是咧就同个天帝喺度咧系嘈喧巴闭啦，喺度抗议啦吓。咁啊，都隔咗一阵，有一日朝早，嗰啲青蛙都未醒就仲喺度瞓紧觉，突然间俾一种浓厚、坚定、强大、洪亮嘅声音嘈醒咗。嗰啲青蛙一擘大眼睇下，啊，奇怪啦，唔见咗一碌木喺度。冇咗个青蛙皇帝一碌木啊！佢再睇清楚，哇，犀利啦！原来喺池塘另外一边有一个大嘅鹭鹚，昂住头，哇，发洪亮嘅叫声，叫醒晒嗰啲青蛙话：，哇，这个就真系青蛙皇帝啊！你睇佢个样几威武啊！唔系一嚿木嚟噶，识叫噶。识睇噶，识飞噶，识行噶，哇，好嘢啊！于是嗰啲青蛙个个捽下眼，于是大声话：鹭鹚青蛙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咁哇，一池咧就唱起雄歌，一池啊唱起青蛙歌，哇，个个都好犀利啊！咁于是又嗰一连串嘅欢呼聚会，隔咗唔够一个月。突然之间发觉个青蛙嘅小池塘嘅青蛙咧冇晒叫声，而且一只青蛙都见唔到，个个都匿埋喺嗰啲草嗰度， 点解啊？因为发觉有啲嘢唔妥啊！嗰啲青蛙明明隔篱个个同伴喺度嘅，突然之间朝早起身发觉唔见咗佢，被失踪吓，唔知几时俾拉咗去吓，即系去咗边度？被失踪。原来呢个老池有一个习惯，一日午餐田鸡饭，食完一只又一只，食完一只又一只吓，食完一只一只。那些青蛙嚇到腳都軟，個個都匿埋。哇！他話：我不想有個咁樣嘅青蛙皇帝，呢、這個咁嘅青蛙皇帝獨裁、自私、惡死、霸道、不公、不義、不仁，淨係攞我哋嚟食。哇！嘈冤巴閉。其實《伊索寓言》呢個故事啊，係俾我哋睇到一樣嘢：我哋要一個乜嘢嘅領袖？去管理我哋，我哋要有一个嘅自由开放嘅领袖，你中意做乜就做乜，你中意搞乜就搞乜，于是搞到唐人佛咁多治安问题咯，吓、啊，就因为你想揾一个嘅路池喺度管理我哋，喐下你就会死，喐下你就会坐监，讲错说话都会坐监。事实我哋发觉喺今日呢个社会里边，无论系政治上，无论系教会上，无论喺家庭上，无论喺公司里边，那个领袖系一件好紧要嘅事情。个领袖是一个不好的领袖的时候，你会发觉是一路走下坡。如果你发觉个家庭是没有一个好的，没有一个好的一家之主的时候，个家庭一定会乱，一定会乱。尼希米记是一本很重要的一个书信，就因为尼希米是一个很出色的领袖。就算在今日的管理学，就在今日的政治学，或者今日的家庭里面，我们都要看一看尼希米用一个什么的方法去管治整个犹太人。做领袖是不简单一件事，怎样我们 不会做到一碌木这样，但同时我们不会做到好像一个路池这样。究竟一个真正的领袖需要有些什么的条件呢？尼希米记就会告诉你。今天去到我们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领袖其中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流言蜚语，人身攻击。作为一个领袖，可能有很多挑战都可以对付，但作为一个领袖最惧怕呢，就是流言蜚语，人身攻击。明刀明车尚可挡，暗箭伤人和督背脊造谣生非，在后面猛攻，个领袖往往是一个最头痛的问题。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有一句成语叫流言蜚语。其实呢一个嘅成语系嚟自一个好凄惨嘅一个故事。呢个故事系讲到喺中国西汉景帝嘅时候，景帝嘅母亲叫窦太后，佢有一个侄，个侄咧系一个大将军叫窦婴。窦婴将军平定咗吴楚大七国，有功，再加上皇亲国戚咧。所以威信好大，好多神，好多啲众神都好敬重呢一个嘅窦婴嘅，好多游士，好多宾客咧争先去奉承佢，去倚靠佢。汉景帝个太太就叫做姓王嘅，叫王氏。佢有个细佬叫做田粉，田粉系出身低微，系属一系一个最识擦鞋嘅一个人，佢就最识去擦鞋，去奉承呢个窦将军。而且靠住佢家姐嘅關係，因為佢係國舅啊嘛，嚇啊！於是咧就靠住家姐嘅關係，就當上一個不高不低嘅官。後來漢景帝死啦，啊，皇后呢個姓王嘅王氏咧當上咗皇太后啦，窦太后又死啦，漢武帝就登位啦，田粉咧就藉著皇太后嘅身份咧就扶搖直上，升官發財。而窦将军呢就失去了扶植，地位就越来越降低了。所有人呢就去巴结这个田粉，他的国舅嘛，有势力嘛，有很多人就开始疏远这个窦婴。其中当时有一个的叫做灌夫的将军，灌夫将军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不会跟其他人擦鞋的，哪个高就摆哪个，不是。他没有跟窦婴疏远，他对于田粉这个人不恶、骄横， 是極之看不起。去到公元133年，田憤呢就娶太太了，娶了这个燕王刘家的女儿为妻。当时皇太后就有一道命令，所有官员都要参加她的弟弟的婚礼和祝贺。窦婴就很不想去参加，但皇太后命令到她没办法，于是呢她就跟官夫一起去到府上祝贺了。田憤呢、当时个个都奉承她，向她敬酒，个个都低头跪在那里连声就称贺，但是没人睬这个窦婴，官夫看不过眼，于是呢就当时对那些奉承田憤的人呢就骂他们一大轮，说他们没有腰骨，说他们看风使理，看他们没仁没义。这些说话就被田憤听到，我结婚的人这搞到乱晒龙，于是就命令这卫士将他捉了，运去坐监。当时窦婴见到他自己的朋友冠夫是被人拉了，于是呢就写了封信给汉武帝。怎不知汉武帝当时都是糊糊涂涂的，听了太后的说话，再加上在这个时候在整个京城就流行一种的讲法，这个讲法就是窦婴作反违抗皇命妒忌田憤。这个汉武帝就听了这些流言蜚语，结果就将窦婴和冠夫一提斩首死了。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写这个史记的时候呢就提到一句说，他乃有蜚语为恶言闯上，这个成语流言蜚语就由此而生。谣言啊，蜚语啊，人身攻击啊，是最犀利的一件事，是极之极之犀利的一件事，是可以叫一个人完全毁灭的。中国人说树大招风嘛，擒贼先擒王，做首领就往往成为攻击的对象，也都成为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的对象。不单止在政坛里面，在公司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想去侍奉主，你想去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就发觉呢有些人未必欣赏这样的，在背后呢就说你弄权了，或者为了名了，那你有什么反应？于是你说算了算了我不是一定要在这里，于是就走了。谁最开心？撒旦最开心，哇走得好啊好啊好啊，撒旦就最开心。几多教会是这样，几多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就是因为这样，此世界非公世，说走了，我说来做什么？流言蜚语。如果你看看尼希米记第六章，尼希米是一个忠心的一个领袖，他有原则的，他有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甚至牺牲做了他自己，他本来做高官皇帝的酒政，他放下这个老院来到耶路撒冷，带领犹太人建立上帝的家，建立上帝的殿。但是六章告诉你，他仍然逃不过四个字，就是流言蜚语。但是尼希米怎样面对这些流言蜚语？事实上你看到圣经里面不少属灵的领袖一样是被人攻击的，你看到保罗不是一样被人攻击他说保罗你的样子是衰又没有战书推介你你写信就厉害见到个样子阴声细气都不是都不是劲的人诽谤他人身攻击，甚至耶稣何尝不是被人家攻击，说他作王说他作反在你看看教会历史里面几多是上帝所重用的人都是被这些流言蜚语所害。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我们看到 当时尼希米带领犹太人建立个城墙，
他已经成功了，甚至筹备庆典感恩大会了。就在这个时候大件事发生，在这个时候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他们的领袖尼希米受到人身攻击，受到流言蜚语所伤。当我们以为教会有进展，撒旦就不会放过，就会用诸多方法是叫我们去退却。我们稍稍看一看撒旦用什么攻击方法。有几条死计，三个死计。死计第一，笑面攻势，笑面攻势。我们看第一节至第四节。他说，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拿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对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尼希米的敌人见到一样东西，哇，这一班的犹太人在尼希米带领之后，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起好过个城墙。于是他们就不行了，要发动大攻势。攻势是用三方面，第一，死计温，死计第一，笑面攻势；死计二，流言蜚语；死计三，一味靠下。其实今日撒旦成日都是用这三样，这三招，笑面攻势、流言蜚语、一味靠下。那我们看一看，逐样逐样来看一看。第一个攻势叫做笑面攻势。第二节说，参巴拉、基善就托人送了个请柬，送了封信给尼希米，约他们在阿拿平原去谈判。表面上看来呢是很友善的，是留意一个字，我们在阿兰平原相会。在原文的诗，英文也就说 Let's discuss together， 等我们一起去商量一下，我们有共同的兴趣，我们有共同的阵线，我们有共同的共识，虽然是各有表述，我们都是共同的兴趣，我们都是一样的，不如我们去阿拿平原那里大家谈一下，大家见一下面，见没问题的。阿拿平原在耶路撒冷北面大概20里的地方，那里环境优美，又有湖水，又挺好，顺便来度下假，揭一揭一下，即是好像去庐山会议那样，中国不是去庐山会议，就彭德怀死死在庐山会那里，甚至最好我们就大家谈下，度下假挺好，好好友善的，笑面攻势。但是尼希米一早看得出来，第二节，他们却想害我，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尼希米可以洞悉他们的死计呢？你再留心一下呢，你就会看到了。为什么？ 你看一看呢，原来他们这样做呢，是要藉着你和我同一阵时。一方面，尼希米说，我去到的时候，你会掳了我去，你会乘机掳劫我。但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不单止是肉身上的掳劫，是还有不单止是身体上的伤害，甚至人家会说是妥协，叫我们不能够再集中去建造这个城墙。所以第三节，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上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我们怎么可以妥协，怎么可以误了这个的我们的目标啊？我想我们要留意一样东西。在60年代、70年代，当时香港的教会呢就壁垒分明的。所谓壁垒分明是什么意思呢？是属于自由派的，即是不信圣经的，不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那些的教会，是永远不会请那些福音派的牧师去讲道。福音派的牧师亦都不会请这些 这些的主流派的牧师去那里，大家的神学立场不同，信仰立场不同，大家是没得谈。所以当很出名的一个的福音牧师，福音派的牧师 John Stott 去到香港的时候，这个何明华会督，圣公会的会督，是不准去讲道的，不准在香港讲道的。这个是我香港这个的圣公会，是我做主教。所以 John Stott 虽然是以利沙伯女王个个的私人的牧师，都不准他讲道的。为什么？因为 John Stott 是一个福音派，相信圣经。何明华是不信圣经都是神的话语，不信的，所以壁垒分明的。但到今天，你发觉到呢，在今日的教会里面，不再是用个神学来分，是用你的政治立场来分。你是王啊，就抑或是男的，是男的就不可以王的，王就不可以男，而不是福音派，你是信神啊，就不信神。所以王明道在1950年就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为了信仰，不是政治立场，是个信仰。信仰是一个很重要，我不会妥协，我不会因为我们的缘故，我们的信仰会妥协。尼希米就是说我不会妥协，上帝给我们一个使命，是去建造这个城墙，维护这个上帝的城，我们就这样去做了，我不会因为这样去妥协。而且尼希米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无论是笑面公计公势或者是请帖，在任何大事上都不可以叫我们脱离一个目标。这个什么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传福音。我上帝摆我们教会在唐人埠只有一个目的，上帝建立这个教会的目的就是造就门徒，将福音传开。几时候叫我们这个的使命去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妥协了。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不如这样，我们教会这么多新移民，这么多 homeless， 不如我们开放我们教会，等 homeless 走晒来，那我们就可以。喂，基督徒应该要照顾，于是我们就所有的资源全部办晒 homeless 的了。对不起，我们跟福音有没有工作，有没有关系？如果跟福音工作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断了，我们不能够妥协，我们不能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放弃了我们传福音的责任。有人说，我们教不如搞补习班，我们所有人都说全部呼召下来。没错，如果你的补习班不是藉着这件事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会妥协。不如我们找个跳舞班，这样挺好啊，在这里。如果个跳舞班不是藉着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教会就应该要考虑，不是再去搞一些这样的活动，是将我们的使命，将我们的目标是推开的。所以你看尼希米怎么说，我现在办你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尼希米的答案很简单一样的，上帝呼召我们来是做什么事，不是做这些事。上帝呼召我们来是要建立上帝的教会。如果你叫我放弃了这个工程，放弃了这个使命的时候， No way， 我们是为了信仰。所以第一样东西，这个笑面攻势叫我们离开。不少的教会是几多时候是离开了这个的圣徒，几多教会你发觉是已经不再是一个福音传福音的基地，只不过是送餐的一个机会。派食物不是没有好，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说话。如果教会只是做一个 social work 而不是做一个 gospel work 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已经是离开了上帝所给我们的很重要目的了。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死计，流言蜚语第五节至第九节。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信，未封的信，信上写着外邦人心中有风声。加善姆也说，你和犹太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作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宣讲说，在犹太人有王，现在这话必全与王，即是波斯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一同商议。头个四次来 是消滅攻勢。我們去去阿他河啊，大家滑下雪啊，傾下偈啊，打下邊爐啊，還掂春節好啫，幾好啫嚇。等我哋傾下啦，我哋都係同一路線啫嘛，我哋都係關心啊嚇呢個三藩市啦，無家可歸嘅事，點解唔會啊？我哋一齊傾下啦。尼希米話 ：no， 要叫我豈能停工？我豈能拋棄上帝俾我嘅使命？好了，去到第五次的时候开始转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流言蜚语，给封信去探一探。你留意看看这封信，圣经怎么说，拿着一封未封的信。什么叫未封的信？未封的信就是没有廉实的，是公开信来的，是个个人都看到的，不是只是给尼希米看的，是给所有人看的，甚至可以传到去波斯王知道的，是啲流言嚟嘅，系啲蜚语嚟嘅。好似今日讲啊，唔系俾你嘅 personal 个 email， 一 click 所有人 CC 啊 CC 乜嘢都有晒啦，甚至26台都登埋出嚟噶啦，全部都登晒出嚟噶啦吓，全部冇封嘅信啊！留意呢啲咁嘅嘢啊，冇封嘅信，一 click 一 click， 全部人都知道晒嘅吓。仲有啊！你看一看他是给哪个人听的，第七节，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传至波斯王之，你就知道的后果是什么。好毒啊，是想用这一封信去说，透过这一封信去说给波斯王听，你派来这个尼希米现在作反啊。这个不单止是公开信，这个是流言蜚语，众商谣言啊。嗱，啲謠言有幾個特色嘅。第一，毫無根據嘅。你睇睇第六節啦，外邦人有風聲，佢話：好多人都同我講嘅喎，外邦人有風聲喎，外邦人有風聲。冇講啲外邦人係咩人，冇講啲風聲係乜嘢嘢，冇講係點樣嚟嘅，完全冇講嘅。資料可靠就唔可靠咧，完全冇交代嘅，只有一句話：外邦人有風聲，你們作的。毫无根据，毫无资料的来源，所有这些流言蜚语都是这样的，是没有资料来源的，是没有证据的，是说什么什么人都告诉我听的，是什么时候告诉你听的。今天的流言蜚语很多人呢是用这些来弄权，有很多人就告诉你，苏牧师，有很多人告诉你听你是独裁的。通常我就会说了，好多人包唔包括你在内咧？咁啊，好好哦哦，唔关，唔系我唔系咁啦，咁我唔需要答你啦。佢话系啊，系我，其实就唔系好多人，系其实你。我谂好多时候我哋会听见呢啲咁嘅流言蜚语咧，系冇根冇据嘅，但就唔知点解有好多人就好中意听呢啲嘢噶，好中意睇呢啲嘢噶。跟住佢就话，哇！加斯慕也说，咁于是我哋问谁是加斯慕啊？加斯慕何许人啊？加斯慕就是基善嘅另外一个名。基善系咩人啊？同我一齐嚟嗰啲同党嘅人。边个话你啊？哦，我同我一齐嘅助手都话你系咁啦，咁使乜你讲啊？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毁谤第三个特点，用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你睇，你和犹太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作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尼希米修筑城墙是真的，但话佢修筑城墙是做王的一种做法咧，是假的。尼希米在耶路撒冷宣讲是真的，但宣讲他是犹太人的王是假的。谣言蜚语最厉害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不是完全假，他就是拿一两样是真的，然后其余就全烂就放大了，虚掩的，渲染的，于是就走出一个所谓流言出来。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同五堂讲过，四川秋雨教会的牧师黄怡牧师， 去年被拉了去坐监，一年之后最近几个星期前就被成都法院重判九年。罪名就是第一颠覆国家，第二呢就是私人经营。所谓颠覆国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王仪牧师说习近平都是罪人，他不悔改认罪他会落地狱。那你说这个是不是颠覆国家呢？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任何人不信耶稣的人一定会落地狱的，理得你是习近平好，习远平好，什么都好，苏永又好，什么人都是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会相信了。但是呢，流言蜚语就将它调一调，颠覆国家。私营经营是什么意思？私营经营就是说王仪牧师是印啲 notes 俾啲，嚇，即係我哋而家都有啲 notes 啊，講到有啲 notes 啊，呢啲叫私人經營，就咁樣判監九年，歪曲事實，顛倒是非。謠言第三個特色，重傷，好明顯係重傷尼希米，惡意嘅毀謗佢。说他作反，一定是恐吓的惩罚。所以第七节，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来救你啦，大家谈谈啦，我来帮你而已。这些蜚语毫无根据，谣言就指智者，但不知为什么很多人会信这些。很多人不尋求真相，一傳出去傳到不清不楚的，要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對不起，不需要，即是你不想找真相。我們要小心我們把口，可能我們把口是幫人傳出那些流言蜚語，你是害死你的弟兄。我們在上帝面前怎樣去交帳？你只要你自己置身在尼希米当中，你就知道这个是几咁危险。如果他不赴约去阿拿，他就会被指控死，他怕真相被揭露，所以不够胆来嘛。如果他赴约，他可能被掳劫，又被人说他妥协，神的功怎可以这样做？你会看不看到撒旦的诡计是几咁毒，流言蜚语的杀伤力是几咁强？我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讲，教会如果是有这些流言蜚语的时候，教会一定会堕落，我敢担保一定会堕落，除非我们看到这些是撒旦的诡计，而是流言止于智者，教会才会成长。面对这样情形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尼希米怎么做法。第八节，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出来的。尼希米有为自己申辩，他不是不出声，有为自己申辩，他表明没有这样的事，是你心中想出来的。我想面对流言蜚语，我们是要为自己申辩，表明这是流言，但不需要多说。但我们要留意，尼希米不是大发脾气，不是大事解释，开记者招待会说不是，张扬一番，不是，他是轻描淡写，简简单单为自己辩护。你所说的错了，全部你心里面作出来，他没有影响他的心情，也都没有影响他继续的侍奉，没有影响他的岗位。今天我们会不会是？当然不容易做啊，你站在一个这样的位置被人攻击的时候，你当然激气啊，当然很激气啊。我记得我们初初成立这个三藩市博道会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苏牧师，我不来你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来你的教会每个月要给$100入会费我才来得。我有这样的事？我外面传得很重要啊，有这样的传，你得闲个头啊。 这流言蜚语，我们只要说这些是错的，流言来的，不是的。尼希米不是超人，面对流言蜚语的时候都有损伤，都有激气，所以第九节就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在乎叫我们去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所以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尼希米没错，是会有失望，会有丧志，会受伤，但他将所有都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加添力量向主倾诉。来解答这个流言蜚语最好的方法，就不要叫你停手侍奉。可惜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一遇到这些的时候，啊，我不做了，我不去侍奉了，我走了，这样的时候谁最开心？撒旦，好耶好耶，我又赢了一仗了。我们看一看第三个死计三，一味靠客。第十节至十四节，我到了米希大别的孙子戴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在神，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野女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存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神没有差遣他，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参巴拉贿买了他。贿买的原因是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让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都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一切事。靠客的方法是什么？找内奸。第七至第九节告诉你，当时尼希米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示玛雅。示玛雅何许人也？示玛雅是犹太人，但是内奸来的，他是跟这些的敌人是结盟的。你看看他怎样讲法，他说他找他，他不开门，不如我们去个殿里面谈。还有啊，这人杀你啊，夜晚来杀你啊，个目的是叫他们惧怕，不要开工。撒旦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吓你啊，你不要侍奉啊，你不要来三藩市报道会啊，行到街的时候实被人打啊，实被人抢劫啊，你不要来教会啊，教会呢一度太热，有啲热，有啲嘢冻啊，唔得均匀啊，冻嗰啲你就发冷啊，热嗰啲你就发热噶。吓咯，有咩靠吓咯？尼希米嘅敌人仲用咁嘅方法去吓，不如我哋一齐去下圣殿嗰度倾下，关起门嚟倾啦。圣殿间咩啊？系嗰啲。原来犹太人知道犯了罪，走到去圣殿锁埋门，就是可以去保护自己。尼希米说，我为什么要去？我没有犯罪，我没有做错事，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今天撒旦同样用这些伎俩去吓我们，去吓我们。有些牧师说，有些会友对他说，你要我的仔女现在读幼稚园，在香港很流行，我要入这间幼稚园，你跟我写信写得好好的。如果不是的时候，有会有很多人 不再来这个教会的。有很多人用这些方法的，你再是这样，我不奉献给这个教会，你再是这样，我走了，三藩市这么多教会，我不一定要来这里的。Go ahead。那个问题不是被人吓的时候我们就退缩，如果你觉得那个是真理的时候，你就要企硬个真理，个个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但是撒旦往往是一味靠吓。尼希米说，像我这样的人身为领袖，怎可以顾着自己的安危，不理会大家一起去建造这个城墙。 所以说我不进去。他洞悉了他们 的动机，他能够了解到这是一个真正领袖的本色。弟兄姊妹，撒旦的诡计不外乎这样，外乎什么？笑面公使，叫我们离开上帝，不要侍奉，还有流言蜚语，吓到你不敢再来，一味靠吓，吓到你不敢再去教会。但是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你起码作为上帝教会的领袖，是吧？你以为这样可以叫我们恐惧吗？就好像王贤牧师讲一句说话，世上只有千年的教会，而没有千年的政权。世上只有永远的信仰，而没有永远的政府。那怕什么？有些什么值得我们恐惧？弟兄姊妹，信仰是不是给你一个很大的动力，叫你不会退缩，叫你不会害怕，叫你不会妥协呢？我们想想啊，我们教会，如果你在楼上望下去看看我们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发觉我们教会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呢都是超过50岁的，超过60岁的，大多数都是无发无天，无发即是没头发，我们又望不到个天。你想一想，20年之后、10年之后，不要说50年，20年之后三藩市播道会会变成怎样？我今年刚刚过了74岁，10年之后我84，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揸车揸到出来，不是很多时间的。我想我们大部分呢10年之后、20年都会怎样？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还不看到要建造这个教会，好像尼希米看到要建造教会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10年、20年的教会执笠关门。那是不是很悲观？不是悲观，这个是事实。那怎么办？就好像尼希米那样，不会叫我们恐惧怕。外面和田是已经庄稼已经熟，几多几多人是需要听闻福音。我们说我们不是一定要去到新疆才可以传到福音，今天在唐人埠几多几多的人是未曾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看到呢？上帝派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建造这个城墙，建造这个教会。如果我们看不到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 passion， 没有这个 vision，没有这个意象，没有这个激情的时候，那我可以担保大家说，10年、20年，那个教会要执笠。那我们怎么办？祈祷，投身在教会，传福音，叫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或许我想我们都会执笠，或者未定，我不知道，但是不要紧，我们是不是忠心是在上帝的使命里面有份，就抑或呢我们仍然好像尼希米的敌人一样，叫我们跌倒。值得在新年的时候去思想一下，上帝呼召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的目的何在？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目的何在？今天我们就好像尼希米一样，看到这个异象而投身。听到同心，我们一同祈祷。天父，再次多谢你给尼希米作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求你带领我们整个教会，是不要忘记你给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的目的、目标，叫我们投身，不怕流言蜚语，不怕靠下，不会因为笑面攻势而妥协。你祝福保守我们，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